Thank Pastor Key for his prayer, and also your prayers for me. Really, your prayers do count for all eternity. And I must share with you two things that had greatly encouraged me, and I felt that I should also share with you, since I've not been here for 2 years now. Firstly, just this past week, I received in my emails two requests, one from Hong Kong and the other one from Malaysia. And they were asking me permission to use some of my video clips posted on YouTube. You all know that.
上个星期, I've been quite busy doing email, 一个从香港, 一个从马来西亚,
so it was a surprise that
询问我, YouTube 的, 讲道录像吗?
The other
是给孩子的 施工, 儿童施工者, 所以非常感谢, 感谢大家为我祷告, 还有我去国外 传道的,
I was over in Singapore, Malaysia, and also North Thailand.
我在新加坡, 马来西亚, 还有北, 泰国, 北边,
many times, Chiang Mai and Chiang Rai. And during this particular trip, it was so amazing to discover something that I didn't know in previous trips.
我去过泰国这个地方很多次。 但我这回发现一个很特别的事情，
Rawan Pastor. Rawan is one of the ethnic Utra. And he told me the first thing.
接待我的牧师说，
Brother Isaac, we got two funeral services to attend. Said what?
他有两个
葬礼要参加， funeral service of a veteran American missionary, 93 years old.
一个是95岁的传道人。
Amazing thing was this brother and his family, four generations, have been serving in China, Myanmar, of course, Thailand, and around the surrounding countries.
这个牧师, 一家四代人,
with his passing on,
都在,
the children, the sons and daughters still carry on the work. And through,
即便,
his brother's mission,
他去世,
called the North Burma,
他的, 他的子女, 也在继续, 做主的工作。
And not only that, they are also being discipled. And there are a lot of training programs, Bible colleges. The reason when I went to Chiang Mai was to meet a Bible college group just across the border from North Thailand to Myanmar. But the amazing thing was, there was this funeral service with missionary from everywhere and believers from all over congregated to celebrate the life of this brother, 93 years. Faithful missionary, faithful steward of the gospel of the Lord Jesus.
这个老传道的, 站离,
God, through his faithfulness,
许多的, 传道宣教士来参加,
four generations.
非常的鼓励。
So the reason why I want to share with you the parable of the ten talents or the ten minas.
所以我今天想跟你们分享十锭银子的比喻。
We in the church.
因为我们在教会里。是一个教会的团体，我们经常我们要经常问自己，我们是不是主耶稣忠心的仆人，要忠心，就像用银子做生意赚回许多的仆人一样。做生意直到他回来，做工直到他回来。当他再回来时，他带着他的国将临。我想大家都希望主对自己说，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可以进来享受主的喜乐。愿我们通过主说的这个比喻受到鼓舞。
Now the sum is not a very large one.
这是一个关于仆人的比喻。
Was equivalent to 100 drachmas.
一锭的数目并不大，一锭也可以说是一明纳，相当于100德拉克马，就是旧的希腊货币。一个德拉克马是劳动者一天的工资，所以每个仆人拿到将近四个月的工资。这个主人，这个贵胄的计划是要归来。仆人也知道主人将要回来，且要跟他们算账。我们所有的人，我们所有主耶稣的使徒，所有主耶稣的门徒，当他回来的时候，我们都要到主面前。我们要问我们自己，耶稣为什么说了这么一个比喻？为什么说这个比喻呢？历史背景是这样子的。我想大家都有听说过希律王。当希律王听说有君王要降生在伯利恒时，他就发狂的要追杀那个婴孩，那个婴孩耶稣。他想追杀婴孩耶稣。犹太人都非常恨恶有希律王，因为他无情的统治。他大概在公元前四年去世，他的三个儿子接替了他的统治。 其中有一个儿子阿基劳斯被授予撒玛利亚跟犹太地，但他不能称王，直到他收到罗马帝国的任命。因此阿基劳斯不得不踏上漫长的旅程，到罗马帝国接受他的任命。犹太人在希律王时被压迫，现在他的儿子将继续这样残暴的统治压迫他们。所以犹太人正在寻找一个上战的弥赛亚，将他们从阿基劳斯的统治中解放出来。所以当阿基劳斯去了罗马，犹太人派了一个代表团，恳求不要他做王。因此罗马帝国给他管理权，却没有给予他王，没有给他王的称谓，直到他证明自己配得上这个称号。可是十年之内阿基劳斯便被免职，因为他恶劣的管理。路加福音十九章第十一节告诉我们是什么原因促使耶稣说了这个比喻。路加福音十九章十一节，众人正在听见这些话的时候，耶稣因为将近耶路撒冷，又因他们以为神的国快要显出来，就另设一个比喻。许多以色列人仍然希望出现一个政治领袖，建立一个地上的国度，摆脱罗马的统治。即使耶稣的门徒也是这样想的，在使徒行传一章六节，在跟随耶稣几年后，他们仍然问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吗？因此，所以耶稣通过这个比喻的教导，纠正他们对天国错误的观念。耶稣第一次来，不是来建立他的国度。要到他第二次来，带着他的国降临。所以耶稣通过这个比喻纠正他们这个错误的观念。第十二节提到一个贵胄，这贵胄代表耶稣，就像比喻里面那一个那个贵胄，耶稣会去远方，去往一个遥远的国度。一个遥远的国度，去多久没有定时。这意味着他的国不会降临，直到他得了国回来。他和使徒们一起的时间，与他带着他的国降临的时间，这两个时间有一定的间隔。他带着他的国降临的时候，我们基督徒也称他为主的第二次再来。
first coming, second coming, in between is what we call the last days. Now that's another point that we can draw from this historical background. We saw that the
从这个历史背景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另外一点。那十八勒斯坦没有自主权，最终的权力在于罗马的皇帝。主耶稣说这个比喻，我要离开到父那里接收国，这样他暗示了地球上所有的事物不会被地上的君王控制，关乎着世界上的一切事，最终的权力是在天上，在神那里，他是真正的主宰。希律王被受罗马帝国的控制，阿基劳斯也是。同样的，每个人最终要面对神。神是至高的掌权者，他是至高的掌权者，天下万物都在他的权柄之下。接着第十三节说着银子，第十三节，这贵胄在要离开的时候，将他的事物交托给仆人。耶稣用钱来比喻说明，即是给仆人的银子。这个银子代表了作为基督徒的职责，因着他们与耶稣的关联，他们被赋予管理的责任。这个银子代表了基督徒的职责。主人说，做生意只等我回来。他要求仆人们在他离开的期间要赚钱，要做生意赚钱。但他回来后，他要查看他们的成果。希腊文做生意是勤奋劳作的意思。作为基督徒，等待我们的主，我们的王归来，我们要努力展开我们的工作职责，有效率的利用一切神赐予我们的。每一个信徒都被给予恩赐和机会去服侍，没有人可以说他不具备这样或那样的能力而不能服侍主。在这个故事中，所有的仆人都收到一锭银子， 并且都肩负了做生意的职责。同样的，每一个跟随主耶稣的人都被给予恩赐，且有机会将他的恩赐用出来。因此每个人都要竭尽全力的在各方各面服侍主。我不认识你们每一个人，但是我相信主给每一个人都给每一个人恩赐。所以我们有责任将这个好好利用这个恩赐。要竭尽全力的。今天的结束诗歌是勤奋工作，这提醒了我们，我们要好好的使用我们的恩赐，竭尽全力的做主的工作。第十四节讲到反叛的人。第十四节说，他本国的人却恨他，打发使者随后去，说我们不愿意这个人做我们的王。犹太人憎恶阿基老师，且抗议他被任命为王。比喻里的国民也恨恶他们的王，且打发使者抗议。这些国民及他们的行为代表了以色列拒绝基督。约翰福音一章十一节，他就是指耶稣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人倒不接待他。这也可以适用于不信的人，他们拒绝承认基督，拒绝将自己的生命交托在基督的管理下。这一群反叛的人最后在故事的最后被称为王的敌人。第二十七节说，至于我那些仇敌，不要我做他们的王，把他们拉来在我面前杀了吧。那些拒绝耶稣最终将被杀，即是受审判，与神永远隔绝。但那些有忠心的人，努力的做生意，努力的赚钱，当他们在主归来， 查看他们成果的时候，他们会非常的高兴，他们将得到他们的奖赏。所以做主工作的人，勤奋工作，不要灰心，为主做工。主从天上查看我们，当他来的时候，就得到我们的奖赏。这在十五节到第十九节，他记得国回来，就吩咐叫那领银子的仆人来，要知道他们做生意赚了多少钱。头一个上来说，主啊，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十锭。主人说，好，良善的仆人，你既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可以有权柄管十座城。第二个来说，主啊，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五锭。主人说，你也可以管五座城。当主归来的时候，每一个信徒都要到主面前交账，每一个仆人都要被招来汇报自己用基督的恩赐做了些什么。在这比喻里描述了两种仆人，忠心的和不忠心的。两个忠心的仆人用银锭银子各赚了十锭跟五锭，他们都得了相应的奖赏，即是十座城和五座城。主人对第一个仆人说，好，良善的仆人，你既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可以有权管十座城。到了第二个，他说，你也可以管五座城。当我第一次读这个比喻的时候，我不太理解五座城、十座城指的是什么。我以为他回来后，我们与他一同掌权。当主降临，他的千年国度，建立他的千年国度。忠心的仆人将与他一起掌权。赚钱不是这里主要的目的，而是对仆人们的考验。注意这里的用语是这样说的，你既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可以有权柄管十座城。这句话与路加福音十六章十节耶稣说的另一句话很相似。路加福音十六章十节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这些仆人在小事上受考验，他们拿到一锭银子，测验看看他们是否值得信任，值得托付。如果他们证明了自己的忠心，在这小事上也有忠心，他们将被托付更大的责任。 这里我们看到，在未来的国度，神会给予信徒管理权。启示录20:6说，我们将与基督一同作王，统管世界，甚至要审判天使。在格林多前书6:3说，给我们权力甚至给我们权力审判天使。所以在将来与主一同作王的人一定要忠心，这些人才是神才是神寻找的，并在未来完美的世界里奖励他们管理的权力。如果我们现在在这个世界，在小事上有忠心，在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将有将承担更大的的责任，将承受更大的职责。所以神现在给我们恩赐，给我们职责，是为了测验我们，是为了考验我们。所以对这两个忠心的仆人，这是一个欢喜的时候，他们得了他们的奖赏。我们有无数的机会去传福音，我们要用从主来的恩赐，使身边的人也得蒙福音的救赎，得着永生天国的福分。20:23说到一个不忠心的仆人。20说，又有一个来说，主啊，你看你的一锭银子在这里，我把它包在手巾里存着。我原是怕你，因为你是严厉的人，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主人对他说，你这恶仆，我要凭你的口定你的罪。你既知道我是严厉的，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为什么不把我的银子交给银行，等我来的时候连本带利都可以要回来呢？那我们看看这个不忠心的仆人，对他来说，主人归来的时候不是一个欢喜的时刻，他称王是一个严厉的人，所以主要凭他的口定他的罪。实际上我们的主不是一个严厉的人，如果这个仆人只有一点忠心，即使把银子存在银行里他都是高兴的，因为这样他至少做了一些什么。奖赏少总比没有奖赏的好。这就是教会许多教会的问题所在，他们没有履行福音的托付。第三个仆人是不忠心的， 他拿了银子以后什么都没做，他只是简单的把它包裹在手巾里。他解释说他因主人严厉而惧怕，不敢有任何行为。他如此形容他的主人，说他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这是一种谚语的表达方式，形容从他人的努力中获利。也许仆人的恐惧是基于他的认知，认为如果他做生意失败丢了银子，会招致更严厉的惩罚，因为他恐惧。我们凭信心做神的工作，但我们如果惧怕就裹足不前。那主人那个仆人的话成了主人定他罪的根据。他如此形容他的主人，他对他的主人的惧怕没有促使他去努力工作，反而让他毫无作为。最起码他可以把银子存入银行，虽然赚的比别人少，但至少主人来的时回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的要回来。但他惧怕，当我们惧怕的时候我们就很被动，我们不愿意主动积极的去做神的工作。接着二十四节到二十五节，就对旁边站着的人说，夺过他这一锭来给那有十锭的。他们说，主啊，他已经有十锭了。所以这二十四节到二十五节发生了什么呢？主人从懒仆人那里夺过这一锭银子给那有十锭的，好像不公平，是不是？主只是关心我们是否好好的履行他所托付的。那包在手巾里的银子显然是毫无用途的，而那赚了十锭银子的人很可能拿了这一锭银子后能赚更多的。所以主人对旁边站着的人说，夺过他这一锭来给那有十锭的。接着他解释他为什么这么做。二十六节说，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第二十六节，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任何人有忠心且好好利用主所赐予的，将要得到更多。否则像那第三个仆人，错失良机，毫无作为，最后连他所有的一点也要夺走。神愿意接受他的投资得到比较低的回报，或者甚至是失败。他不能接受的是被动， 他不能接受的是毫无作为。
But does not make the necessary effort.
他将谴责那些口里说要侍奉神却没有行动、没有努力的人。
In the Christian life, we do not stand still.
对于那些属灵上懒惰的人，他是苛刻的。在基督徒的生活中，我们不能停滞不前。真正的信心是活泼的，最大限度利用才能和机会，在这世上积极追求、积极努力神做神的工作，追求神的使命。第二十七节对不信的人来说，好像是一个宣判、审判的宣告。第二十七节，至于我那些仇敌，不要我做他们的王，把他们拉来，在我面前杀了吧。帖撒罗尼迦后书，一章八节说，耶稣再来时将报应那些不听从耶稣福音的人。所有人都要站在神的台前。对于有些人而言，这将是欢喜的时刻。对有些人来说却不是。忠心的人将得到奖赏，不忠心的将受到审判。其实这个比喻应该更多的被视为一个警告，因为故事的重点在于这个第三个不忠心的仆人。在这十六节的经文里有五处说到这仆人，是从二十节到二十四节。众人都知道宗教领袖想要除灭耶稣，看到耶稣往耶路撒冷去，众人以为耶稣即将与宗教领袖对抗，并建立他的国度，赶走可恶的罗马人。他们却不明白耶稣即将被人弃绝，并将要钉死在十字架上。因为他们有这样的想法，耶稣就设了这个比喻：有一个王要往远方，将要得国回来，叫他的十个仆人来给他们十锭银子，并嘱咐他们做生意，只等到他回来。在做生意的过程中，仆人们显然遇到反对王的国民，这些国民不愿意这个王管理他们。作为结束，比喻里故事的情形和不久之后发生的事十分的相似。在基督受难且复活后，他向天地宣告他的全能。当他升天之际，他应许将从天上赐下圣灵。他给我们一个伟大的任务、伟大的使命，让我们做他的见证，传他的福音给万民听。接受圣灵的恩赐，我们也要担当福音的托付。圣经多次提到主的第二次降临，多次提到主的第二次再来。当他再来时，我们当他再来时，我们要在他面前向他交战。看我们用他赐予我们的做了些什么。 马太福音25:29，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路加福音19:26，我希望大家都用心领会这句话。主人说，我告诉你们，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我可以总结一下吗？仆人的职责是每一个基督徒都要承担的。这十锭银子的比喻教导我们，主会离开一段时间，当他归来的时候，他将评估每一个人对他的忠心。三种不同的人被提到，那些忠心的将受到丰厚的奖赏，那些 热心做主工作的人将得到丰厚的奖赏，那些毫无作为的人将要被丢到外面的黑暗里，那些拒绝承认耶稣基督完全的人将受到严厉的审判。所以当主归来时，每一个人是属于哪一种的，都将要被判决和揭示出来。让我们低头祷告。
We thank you for the message that the Lord Jesus wants to give to us concerning our stewardship of responsibility, gifts, everything that you have blessed us in this life, all that we enjoy and have. Dear Lord, we pray that we will recognize and accept the privilege to serve the Lord and to use Him, use all that He has blessed us with to extend His kingdom, to invest for His kingdom, to advance His work, to make profit, so that while we are being tested for our faithfulness, when He returns, we will know that we have faithfully occupied, busily in the work of the Lord till He comes. So Lord, we pray that may all of us here be found faithful doing the Lord's work with the gifts. Some of us have more gifts, some of us have one gift. But we are to faithfully use our gift, invest our gifts for His glory, for His purpose on this earth, so that one day we can hear Him say to us, "Thou good and faithful servant, enter into the joy of the Lord." We pray that we will desire to hear this word, but we will want to be busy and faithful to do the Lord's work while we have the breath. Because we know the night is coming. And when the night's come, we know that it's over. So Lord, we await your soon return. And meanwhile, help us to labor on faithfully until we see the Lord face to face. For we give thanks and praise in Jesus' name. Amen.